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精进实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7日。2023年春天，我与同修姐姐开三轮车去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庄，给那里唯一的一位坚持修炼的同修送明慧周刊。我是上班族，这些年很少参加集体学法，救人的事也做得有限。同修们都是定期给这位同修送明慧周刊，我是第一次去。我听同修们说过这位同修1999年720之后做的一些正实法的事情，很受感动。特别是他原来一字不识，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整本转法轮都能看下来，所有的大法书和明慧周刊也能看了。更为超常的是，后来整本转法轮他都能背下来了。到了同修家，他正在手捧大法书看。他说自己在给邻居帮忙，中间休息十多分钟，回来看看书。说话间，我说，听说您把转法轮都背下来了，我找两段，您背一下行吗？他毫不犹豫地说，行啊。他背完后，我很敬佩他。虽然我是个在人中个性强，事事都不愿服输的人，可是要把整本转法轮都背下来，是我想都不敢想的。2017年，我看明慧周刊时，就看到经常有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我觉得自己在修炼上有了差距，因为自己上班时间少，就不去想了。2017年6月11日那天，同修姐姐说正在背法，我的心一震，竟然毫不犹豫的也要背法了。可每次拿起转法轮要背的时候，看着这厚厚的书，感觉要背下来很难。我想这是我千万年等到的大法，必须坚持。我又悟到，出现的病业假象使我一段时间不能上班了，这不是我背法的好机会吗？只要心性到位，师父就会帮我。我一般是一段一次背下来，特别长的段落分2到3段背会，再转到下一段。刚开始我一天能背2到3页，背着背着渐渐增加。后来只要没有其他事情，最多一天能背13页。就这样，在集体学法、出去讲真相救人、该做的事什么都不耽误的情况下，2017年11月21日我背完了一遍转法轮，之后就又正式上班了。由于种种原因，从2023年10月起我彻底不上班了。每日我和同修们集体学法，共同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救人，感觉悟性境界提高很快。我知道一切看似坏事其实都是好事，执着利益的心该放了，我应该把修炼落下的都补回来。我把自己没改字的大法书和以前别人给我的大法书合起来挺高的一摞，还有以前我手抄的转法轮里边有一些抄错的字，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全改完了。我与同修们每天下午1到3点学转法轮，其余时间学师父的其他讲法，上午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渐渐的，我感到只要离开大法书，常人的思想就往头脑里进，让他们待的空间还挺大。1999年720前后，我会背的红银、经济要旨，现在能记住的很少了。我想到应该把以前会背的法都背下来，悟到了就去做。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红银、红银二、红银三还有20多篇精进要旨都背下来了。因为以前背得熟，重新背起来也快。 只要有时间，就在家里拿着目录背一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这篇经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渐渐的，我觉得很少有杂念的干扰，头脑越来越静，心态也越来越慈悲祥和，真正体会到了融入法中的感觉。所以我鼓励同修们也背法。有一天上午，我忙完家务，拿起转法轮想学一讲。本来每天晚上睡很少觉，白天从来不睡也基本不困的我，那天看几行就迷糊了。我立刻发正念，一页没看完我又迷糊了，晃晃脑袋看两行又睡过去了，发正念也不行。我抬头看看钟，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两页都没看完。我想那就背法，我下地在屋里厅里来回走背红银。第二天看转法轮还是这样，我想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了，是什么心促成的呢？我找到了一些执着心，但感觉还不是根。突然我升起一念，背转法轮，有浪费的这一个小时，就是背也背下来两段了。第三天我就开始背法，每段很快就能背下来，但是真正达到默背不忘，得反复背，多次背，是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背得多了，就得经常全部背一遍，那是需要长时间的恒心毅力。因为过年前后太忙，时间少，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背熟了17页，我会一直背下去。背转法轮之后，我感觉法能融到我思想的最深处，悟到更深一层的法理。现在无论走路、坐车、干活，只要头脑里有空闲的时候，我就是背法，觉得思想越来越静，经常有静如止水的感觉。我体会到，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路，师父早已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们去走，每一步我们都要去做，不能落下。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去掉了爱辩解的心》，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7日。2020年由于疫情的缘故，不让随便出门，我被封闭在一个33平米的小房子里，屋里没有电视，没有手机，除了简单的吃饭休息，每天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有时一天学四讲转法轮，还有其他各地讲法听九评。可是我发现一个很强的思想业怎么都去不掉，这是受党文化熏染由争斗心形成的思想业。之前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我已经认识到悟到了，并且努力排斥它去掉了。可是近期练功时，一抱轮那个不好的思想业又出现，有时我不自觉地会随着思想业往下想，已经严重地干扰我学法练功。修炼中遇到了一个坎儿，我要突破它。怎么突破？我悟到应该改变学法的方式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一天，我与一位多年不见的同修相遇， 我俩交流各自的情况。同修听到我的叙述后建议，要想突破这个难关，最好的办法就是背法。我现在也在背法，感觉效果很好。我一听正好和我的想法吻合了，我也决心背法。一，背法帮助我消掉思想业。说到背法，其实以前我也背过，可是没有坚持下来。现在又说背法，畏难的情绪反映出来。同修鼓励我先一句一句的背，然后再连起来，大的段落分开背。按同修的建议，我这样坚持一段时间，也感觉效果非常好。以前学法不入心，而背法必须入心才能背下来。这样不知不觉中，有一天练功，我发现那个困扰我的不好的干扰场景没有了，练功能静下来了。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感谢大法的超常。以前我怎么努力排斥都没有排斥掉的不好的思想业干扰，不知不觉中被法消掉了。这样更坚定了我被法的信心和决心。随着不断的被法，感觉在心性提高方面有很大的改变，真是受益匪浅。二，被法让我去掉辩解的心。其实我先生对我挺好的，家里大事小事基本都是我说了算。当年我是因为患有脑垂体瘤病走入大法修炼中来的，我修炼时间不长，这个顽疾就好了。先生看到这么严重的病都好了，也非常相信大法，所以这些年一直支持我修炼，即便在邪恶最疯狂的时候，也没有阻挡我和同修们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有一次我回来很晚了，急得他在地上转圈，但都没有埋怨过一句。这些年他也承受了很多。可是在今年过年期间，我高高兴兴地准备着做年饭，先生突然说了一句非常刺激我心的话，而且还涉及到已故的亲人。我一惊，他怎么这样啊？按我以往的脾气，马上就得急。我是个急脾气，以前孩子曾多次提醒我，你停五秒钟，思考五秒钟再说话。这次我没有马上回怼过去，这时在脑中反映出一句转法轮中的法。当然，我们可以善意地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我又一想，我为什么要解释呢？还是想为自己辩解，这不还是争常人的理吗？我忍着不说话，继续做菜，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过后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变了呢？生活中难免有摩擦，先生也不时地给我制造提高的机会。现在我的做法是，只要不好的物质情绪上来，我放下手头上的事情，马上学法。一段法看了三四遍，还没有背会呢，心里已经平和了，是法的威力解决了背后的问题。一次我们又出现摩擦，我不但没生气，反而慈悲心出来了。真的是看世人都苦，可不能再争常人中的对错了，一定要修好自己。我的言行就是大法真相的一部分，必须按法的标准做好。后记，第一次写交流文章，当我决定要写的时候，刚写了一半，邪恶就干扰，我突然困得不行，浑身无力。我明白这是干扰，邪恶怕曝光，我不能被带动。在同修的帮助下，坚持着把交流稿写完。我还有许多要提高的地方， 和法的标准还有距离，今后一定认真学法、背法，按法的标准做，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家三代超法后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9日。那是2021年9月的一天，同修大姐来我家，让我打印点抄转法轮用的格子纸，并建议我也抄法。以前我总觉得抄法太慢，又出于对法的尊重，不知抄后怎么保存，一直没动笔。这次我感觉是师父在让我抄法，我欣然同意了。可我面对密密麻麻的小格子，真想打退堂鼓。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递给我一盒 2.5 号的笔芯，说：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最细的，你试试。我看着安详的女儿，往事历历在目。女儿自幼和我一起修炼，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特别是在读大学期间都没中断学法练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来，我们相互配合、提醒、鼓励，认真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我在格子里认真写了几个字，笑着说：好，很好。那时我已66岁，多年很少写字，眼也有点花。我拿出格子纸，照着小外孙的字帖，写了几个虫字，细看横不平竖不直的，再细看似有重影，心想都奔70了，配个老花眼镜再抄吧。我马上警觉，不行，这是假象。可真正要动笔时，性情急躁的我又产生了畏难情绪。这时老母亲批评我的话回响在我的耳边：站着说话不腰疼，没轮到自己身上。老母亲已90多岁，也修炼法轮大法，他年轻时落下的老毛病，修炼后不翼而飞，特别是94岁时的那次起死回生，在亲朋好友中传为佳话。老母亲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是啊，只知道说别人，轮到自己身上就不行了，惭愧啊，马上拿起笔，从《论语》开始认真抄写起来。一，找到衰老的症结。我抄法没有固定时间，比如早上发正念后学法犯困时，做饭的间隙等，我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有时十几分钟我都不舍得放过。冬去春来，我越抄越爱抄。没想到随着我抄法，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睛恢复了正常，指责心变淡了，急躁心、执着时间、急于求成的心没有了。特别是当我抄到那一天，有人问我：老师，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其实呢，他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没有皱纹，脸上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这哪像快70岁的人呢？我们练法轮大法的人会出现这个情况。见转法轮，我的心头一震。以前每当我背到或读到这段法时，
心底总是升起对同修的崇敬与羡慕。现在就不同了，我找到了自己衰老的症结，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同修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我为什么还不到70岁？对衰老，对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慢慢变老感到困惑，无能为力呢？承认了衰老，衰老就如影随形地跟着你。我想师父讲的法，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到。我默默地双手合十，向师父说：师父，我错了。瞬间一股热流从头顶通透全身，我顿感浑身轻松，像初得法时。我不停地说：谢谢师父。二，女儿取得好成绩。记得那是2022年6月1日，我用8个月的时间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女儿看到我抄法后身心的变化，对我说：妈，我也想抄法。我很高兴，为她准备了格子纸。女儿在一家公司科室工作，当得知她已报了初级会计职称，8月份要考试时，我对女儿说：考完试再抄吧。女儿说：考试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现在就抄吧。都知道考会计职称比较难，女儿大学又不是学的会计专业，用丈夫的话说，要考及格有一定难度。女儿抄法都是在晚上10点以后，每天抄半个小时左右。我多次想劝她抽空看看专业书，可看到她那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没说出口。记得她考试那天，我看到她已抄到56页，每天抄1页多。没想到她的考试成绩出乎意外的好，60分及格的试卷，她2门都考了90多分。她说都是因为学大法，抄大法书，让她开智开慧，学习效率超长，感谢大法带给她的幸运。三，小外孙不看手机了。小外孙就读小学5年级，一直在我们身边，是听着大法福音长大的。他从出生到现在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法轮大法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大法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童年，亲朋好友们都夸他是个懂事省心的好孩子。可是有一段时间，小外孙迷上了看手机，特别是搞笑小视频。每当他爸妈下班回家，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拿到手机，看上几分钟，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上厕所要看，再后来做作业也要看。看手机的理由很多，例如找资料啊，搜答案啊，等等。几天下来，他脾气变得烦躁，没有手机坐立不安，有时嘴里嘟囔着网络用语。他妈与他交流，他也听不进去。他当高中教师的爸爸，对他也是束手无策。可当小外孙看到妈妈考职称取得好成绩时，激动地说：我要向妈妈学习，我也要抄法。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要他戒掉看手机的毛病。我与女儿商议，让他先抄法轮功。小外孙每天放学一到家，就端坐在学习桌前抄一会儿法，似乎忘记了看手机这事。随着天天抄法，小外孙不再烦躁，而是遇事心平气和，又成了人人夸赞的好孩子。 现在小外孙已经抄到158页，再抄7页就抄好一遍了。10岁的孩子能坚持天天抄也不容易。每当我看到他抄法时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孩子能托生在我们家是多大的缘分啊！带好小同修，让他不被现代社会污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孩子小，需要我们引导督促，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一定珍惜这份久远就安排好了的圣缘，带好身边的小同修，圆融师父所要的。结语：我已收拾出壁橱的一个格，准备珍藏我们的大法手抄本。我和女儿、小外孙相约，在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的同时，不忘抽时间抄大法，一直抄下去，抄到跟师父回家的那一天。